我们继续思考，什么叫做更美的灵修生活？如何在这个烦恼的世界，非常混乱的世界，我们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邀请了，我们的小林呢，我们的林丽我都把你们的更加我们的小红，我都把你们打开了那个，我们的就是一起来主持联系主持，你可不可以继续打开你们的话筒来回应我？我们思
好
考，
的，
好吗？好
我们，
吗？欢迎你，林丽。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发生，让我们有很多繁忙啊，有很多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我还在思考，什么叫灵修生活？就是从早到晚都有神的同在，是个更美的灵修生活。上个礼拜讲默观，就是你在凡事上看着神的手。林丽，这个有没有听那首诗歌？每天早上，
听了，
每天的祷告，
又补
每天，
听了录音，
对，听了录音。我们说挑战你们每天早上听一首诗歌，就是那首每天的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完全。我们也没办法完全，而不是知识让你变得更完全，是我们不完全的生命在那个与那个完全的神同行，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所以更多的神自己，更小的我，更多的跟神的关系更密切，我们就变得更完全。所以求神祝福我们的灵力，愿神帮助你每天都那么自由，每天都那么喜乐，让你真的
感
感觉
谢，
到神与你同在。阿门。
阿门，
也祝
阿
福我们的
门。
小红，祝福我们的小林。我真的相信你们都是非常爱主，每天拼
没
命
错，
爱，但希望你们都能到神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今天我的主题就是如何在生命中发现那美妙的一刻。就是神突然间跟你讲话，你里面很喜乐。我想问灵力，神对你讲话，是因为你很虔诚，因为是你很爱他，他对你讲话，还是在什么时候他对你讲话，让你整个人兴奋起来？按你的经验，神大多在什么时候跟你讲话？
在我们沮丧的时候，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无助的时候，而不是没有多敬虔、多虔诚。
在我们很虔诚、很听、很笃定，他不一定跟我们讲话，但我们最深刻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这么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间他就跟我们讲话了，对不对？
阿门，阿门。
所以今天我就要跟你们讲，我突然间神对我讲话的经验，还有找到主耶稣，他也面对灰心，面对烦恼，他有三个经历都是非常特别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那个美妙的快乐的一刻，就是好像跟天父突然间，天父对他讲话。他整个思想改变过来，好不好？我们就从耶稣身上，他都有软弱，我们是谁？他都会
是，
反断，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了。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到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个很矛盾，对不对？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真的心很烦。然后，他要跟真天父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遇到灰心，他主叫他看到，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我们就用一首诗歌开启我们今天的那个聚会。我还是想先敬拜， 我们用两首歌啊，一首是每天的祷告，另外一首是每一天。因为我们是一个与神相遇的聚会，我希望你们在每一次我们的聚会当中，晨光之家的聚会里，就像与神面对面，他摸你们的心，你也摸到他的心。哈利路亚！我们在分享，感谢神。OK。再来一次，我不知道你每天怎么与神同在，但是这首诗歌里面拥有所有关于神要给我们，我们能对神所呼求的都在里面。但愿这首诗歌成为你每天的祷告。强，你的软弱，在乎你跟主同在的秘诀。求主在今天这个晚上，让你享受他的大爱，医治你的心灵，改变你原有的老我。这个就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选他的路。还引导你走当走的路。
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
我进入你的圣是否愿意每天早上再次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他，再次跟他说我愿意成为活祭。若你愿意，昨天就不关你的事，因为你是活在他的怀中，渴望与他同在的。我们的老我有很多谎言的灵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有很多懒惰，有很多不顺服，求主带领帮助 在今天晚上，你愿意再次把你献给神做活祭吗？你愿意把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包括你未来的一生，你立志要跟随他吗？当你愿意这样，就说我要每天与你同在，我要宣告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一位弟兄深情地对我们分享这首每一天，他感觉到天父每天与他同在。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
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
我的超能力胜过失恋，
娓娓道来，
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然自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相信吗？
不论有或许他慈爱鲜明，劳苦中他似安泰，每一天
主
自己与我亲近，
每时刻
每时刻
他赐下
赐下格外怜悯，我的挂虑主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如珍宝，他热心必成全这件事。
今天这个要成全在你身上，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他托着你的手，
这是他向我应许，帮助我在困难危机，让我全心信靠你应许，让我享受你安慰的甜蜜，教导我你深深的言语，帮助我当我困艰难来临，牵着我就像慈父的手，每一天每一刻飞逝如影，到我走进应许之地。
亲爱的主，我们愿意你牵着我们的手走进你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愿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今天晚上我们要与你面对面，再一次与你相遇，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这首诗歌非常的棒，让我们一起来娓娓道来。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超能力胜过失恋，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然此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或许他慈爱鲜明，劳苦中他似安泰，每一天主自己与我亲近，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的
感谢主，阿门。啊，让我们一起在主的同在中，我们继续找他的心意。希望最后一首回应诗歌，我们能在里面能仍然找到，神要给我们的。我们已经讲到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第31讲。今天要讲的内容是。那更美的灵修生活就是那奇妙的一瞬间。那奇妙的一瞬间是代表是扭转生命的一瞬间。实际上我刚才说过不是我们有多虔诚能听到神的声音，大多都是我们走投无路了。神来对我们讲话，有没有这个经历就像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我们的灵力说不是他在最虔诚的时候听神的声音，是他生命中最软弱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听这个一瞬间是奇妙的一瞬间，生命仿佛从一个低谷爬上来，突然间内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慰一个同在所以感谢主，我也觉得在我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经历，特别也在那个我们看花木甘泉这个李门西顿，他本来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去讲道，但他内心很懒淡很刚硬，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想我们做同工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我们的罗伊，我们的约翰，我们有瞬间有一段时间突然间会感觉自己没有力量，感觉很冷淡，感觉很枯干，但是当我们愿意承认，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当我们愿意像那个李文西顿他进入路上的一个路边的一个草丛一个树林，离开他原路，本来他应该赶过去去讲道的，但他觉得不行，他就拖着他的马停下了脚步，带着马走到那个旁边的树林，他在里面3个小时，就在哪里跟神等候神，在哪里面对神审查自己的生命，直到3个小时之后，突然间有一份感觉涌进他的心，有一份 一瞬间的喜乐涌进他的心，就这样他拖着马回到原路，然后快快乐乐的去到那个聚会，然后他那段时间带来一个大福星在威尔斯。所以我相信不是神故意压下我们的生命，他是等候我们够谦卑，他就给我们奇妙的一瞬间，奇妙的一瞬间，我称之为扭转生命的一瞬间。 也是人生快乐的一瞬间，有一种里面的喜乐。我盼望我们不要假谦卑，我们要坦白承认，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快乐的一瞬间，扭转生命的一瞬间。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求神给我们一直如何力量也如何。主啊，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奇妙的一瞬间，让我们感觉你是一位会说话的神，你是一位会与我们同行的神，你不是一位见死不救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深深的相信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是那一位带领我们度过今生一切难处的神。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也宣告我们身上会有耶稣基督的香气，而在我们身上会显出他的荣耀来。我愿你怎么样与耶稣同在，今天晚上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聚会的过程，我们能领受这快乐的一瞬间。我们奉主的名，把一切的不必要的搅扰，所有的问题都离开我们，让我们专心到你面前，相信不是我们多努力抓住你，是你那快乐的一瞬间，圣灵的感动来了，我们的活过来了。愿你祝福我们的小红，祝福我们的林丽，祝福我们的小林，祝福我们的约翰，我们的罗宇，我们的归喜，我喊得出名字的，我们的段弟兄，主要就让他们能经历这快乐的一瞬间，包括在医院当中的小曼，让他能经历这快乐的一瞬间。有这快乐的一瞬间，世间一切的事都显为虚空。哈利路亚，我愿意主啊，你带领我们进入这快乐一瞬间，奉耶稣的名。那么我们如何领受那快奇妙的一瞬间的启示？如何才能领受这快乐的一瞬间，奇妙的一瞬间？我们需要心灵诚实，承认我们不行，承认我们需要，我们要把我们忙碌的生活停下来，我们的愿意承认我们的不能。刚才林丽讲的说，在她灰心啊、孤单啊、软弱的时候，快乐的一瞬间就来了，那奇妙的一瞬间就产生了。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不是我们抓紧他，是他一直都是他在等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今天你听了很多，那些都是道理，当你经历过了，这个才是真理对你来说。所以我愿意你们都能进入真理。这里说我们怎么样能进入这些属灵的真理，我们要靠什么来进入这些属灵的真理？靠你的意志吗？靠你的金钱吗？我不是说金钱没用，有用的，但是灵界你不可能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有属灵的经历，没有圣灵参与的，那个算是属灵经历吗？一个人说我很属灵，却不尊重圣灵，也没有与圣灵同工，你所经历的只是宗教经验，其实是一种传统的里面的一种虔诚带来的一种内心收敛来的平安，不像那个扭转生命一刻的那份圣灵的浇灌，圣灵的临在。什么叫做神的爱？你怎么想怎么默想你都得不到的，直到圣灵来摸你，带你进入神的爱。所以这里听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说，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原文是领会不了，连跟随他3年的门徒都领会不了。今天你跟我怎么可能不谦卑等候这位真理的圣灵？我在说没有圣灵 同工的，那个不算属灵经历；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个不算属灵经历。你再虔诚，只是一个宗教里的虔诚。你成功了会骄傲，你失败了会自卑，会自我控告，那个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你成功了，你还会到神面前感恩。你做不到的，你会更依靠圣灵，求他帮助你的，求神帮，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经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离开那些外在的，让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同在里，进入那个真正的属灵经历。也相信，就算你面对红海，走投无路了，那个奇妙的一瞬间将要出现，但你愿意等候他，他必带你进入那个历代属灵伟人所经历的真理。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进入那个历代属灵伟人所面对的那个真理吗？你愿意等候神进入那个Okay. 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领受这个神预备给你的那个奇妙的一瞬间？你预备好了没有？愿不愿意？我在说神预备好了，他等候你生命中最软弱的一颗，他让你看见他，不是他 不愿意给你，是你平常看都不看他。回想你过去的一天，你有多少时候感觉神同在？还是你忙忙碌碌的在用你的忠心，用你的意志来虔诚，来努力，只看到你个人的挣扎，没有看到神的同在？所以在以色列整个历史中，最重要的最大的诫命只有一条：听啊，以色列，神是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主。你回去看旧约的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啊，还有就是那个第六章第四节，然后在耶稣的马可福音啊，第那个十二章啊，29、23、30节，里面都是一开始最大诫命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常常最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错，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啊，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那个投影片，跟你们唱这首诗歌。听啊，以色列，希玛以色列，神是我们的神。听啊，以色列，主是独一的主，你要听信，你要听信，你要尽意，你要尽力，你爱，你主，你神，要爱主你的真神。听啊，以色列，你是与神有约的，所以你也是以色列。听啊，以色列，神是我们的神。听啊，以色列，主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你要尽心，你要尽意，你要尽力，你要爱，你主你神，要爱主你的 先生，听啊，以色列，神是我们的神，听啊，以色列，主是独一的主。到你今天愿意相信你是以色列，神是我们的神，你是以色列，你要听主，他是独一的主，宇宙的大君王，万物的主宰。当你愿意这样近前听，不再献愚昧人的祭，你的心就能安定下来，转向他。不要以为你夜深侍奉就是爱你的神，神要你爱他胜过你的事工，神要你爱他胜过你的努力，神要你爱他，因为他是你的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你要爱他。你今天愿意吗？你愿意这样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知道在神面前不是说什么让神被改变，是听到什么顺着神所指示的往前走，就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今天你愿意按神的吩咐做一个聆听的人吗？愿不愿意？这个第一步你要与神对齐，你愿意做，愿意接受这个最大的诫命所说的听啊以色列，神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多说，因为神你在天上我在地下。所罗门说传道书里面第五章第一节，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神，主是独一的主。哈利路亚，你愿意吗？有这样的关系，你要才要尽心尽，在这个月底下你要尽心尽圣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要爱主独一的真神。天父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调准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要按着你的心意，我们才能看得清楚我们生命中的整局。我们要从你的眼光，从你的智慧来看面对我们的人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叫我们遇到生命中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能遇到你，能按着你的心意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奇妙的经历然后神给我一些话你哈利路亚我们如何体会了奇妙的一瞬间，在挫折中转向神，在成功中转向神，在烦乱中转向神我想你们当中应该有人现在是挫折烦乱的但是你们没想过在成功中我们也要小心，当被众人捧在手心，别人把你拥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小心。那一瞬间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神，在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一刻，我们都需要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听到他的声音。早上当我刷牙的时候，突然间神对我说，把你的昨天留给你的敌人，把你的今天留给你们自己，把你的明天留给爱你的人。突然间三句话就涌在我的心里，我说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主的告诉我，把你的昨天留给你的敌人，就让他永远是过去式，不是他让他不能再搅扰你今天的心情。把你的敌人留在昨天好不好？永远是 past tense， 他不会再活在你面前，都已经过去了，阿门，都已经过去了，好不好？把你所有生命中的敌人留在昨天，那些伤害，那些对你的无理的攻击，让它过去，好不好？不要让它再搅扰今天你的生活、你的心情，免得今天又受到伤害了。哈利路亚。把你的今天留给你自己，你就可以专心去面对你今天的问题，活好今天，明天就有一天快乐的一天，对不对？可以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哈利路亚。然后再把你的明天留给那些爱你的人。爱你的人，就是愿意主动为你预备礼物的，愿意主动去为着让你高兴，他来发心思，这个才是爱你的人，不是单单在你困难中来帮助你的人。所以圣愿，我们都能求神帮助我们，能把昨天留给你的敌人，把你的今天留给你们自己。把你的明天留给爱你的人，爱你的人会为你预备一个更美的明天，让你满有盼望。我想问，这样的生活好不好？这三句话，我们活得会更精彩，阿门吗？这个不是我来写出来，也不是我特意去想出来的，是突然间涌进来的一个领悟。所以，我也盼望你们都有，好不好？神是位会说话的神，神是位会说话的神。我甚愿你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能在你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一刻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听到他的声音，让你的生命更有把握。把你的昨天，把你的今天，把你的明天。活得好好的，一生就会活得好好的。一生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昨天，每一个今天，每一个明天，加起来。愿主祝福你。我们只有人生只有三天，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耶稣身上，我们学习如何体会奇妙的一瞬间。第一个。主耶稣生命中最灰心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信，你有祸了；巴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还骂那个加百农，加百农被称为耶稣的城。所以耶稣在这些地方行过很多异能、神迹，在这些地方的人终不悔改。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会这样生气责备他们。全能的神带着属天的大能显出神的荣耀，人也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主耶稣现在的身心情是怎么样？他还能做什么？连罪恶之城所多玛若看到这些神迹，都未悔改，都会留到今天。但他做那么多异能，这些神都终不悔改。我想问主耶稣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们能体会主耶稣当下的心情吗？林丽，你讲吧。要是你在这个时候能体会耶稣的心吗？
耶稣会难过，真的是很难过，甚至难过到会灰心。
他不是普通人哦，他是全能人哦。你想想看，连他都感觉到挫折，这个难过是不是一般难过、哦？小林你怎么看？就是你做的那么辛苦，还是这个样子？
感觉心很痛，怎么这些孩子们都是，要神迹是要的，神迹过后之后依然是在犯罪中，就是心很痛，血的感觉。
所以若你全福音，我的归所心都碎了，我道成肉身，谦卑到你当中，我吹碟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不哭吃，说我贪吃好酒，说是约翰是被鬼附的，这些人的嘴巴多难听啊，对不对？若你在这些人当中，你行那么多异能，你最后你真的想放弃，对不对？耶稣一生中最灰心是这个时候，怎么办？骂完之后，主耶稣的心就转过来，突然间好像神，他到神面前，那时突然间耶稣喜乐了，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都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通常都只是停留在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不对？耶稣最难过的时候，最心痛的时候啊，我第一年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蔡牧师，他说，每当神的仆人在圣经里，当他生命中最难过，他转向天地的主，回到天，他宣告天地的主，突然间就好像来到一个伟大的神面前，他的生命就会复兴起来。包括他太太过世啊，他80多岁，太太过世，他痛苦的一年啊，然后最后他是突然间被主耶稣这句话，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突然间感觉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所以当你生命中最难过最灰心，你要记得这句话，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用你的信心，用你对神的认识，你要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些人不悔改，因为这些人骄傲通达，他们没有一个婴孩的心，所以他们看不见真理，是天父故意藏起来。除非你有真正谦卑的心，像小孩子，你永远没办法真正接受这个福音。然后主耶稣找回自己的定位，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他是被差遣的，唯一的，不是从人的肯定来的，是被父差遣的。所以当你遇到挫折，遇到灰心，你应该说，是的，父啊，你有你的美意，我知道我是唯一被差遣的，是你特别所差遣的，我的价值不是从人来的。阿们，约翰，阿们吗？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没有人能认出你的特别。除了你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你的天赋。所以约翰，你是有特别的使命，你要在你的环境中活出这样的生命。是的，你没法压下他们，没法改变他们，但他们也不能改变你。你是神特别所拣选的，所托付的，你也是天父所吩咐的，要去指示的。若除了天父，没有人能认出你来，他们认不出你来是真实的，是应该的。然后除了你愿意指示，那些愿意听的没有人能真正认识父。所以主耶稣有很大的使命，所以灰心中转向天地的主，找回自己的定位。 灰心中转向天地的主，找回自己的定位，不是去到一个地方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去到一个地方找回自己的定位。然后主耶稣又说当我灰心的时候，我复兴了。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特别送给我们的林丽跟我们的小红，我知道你们都很多侍奉，但主耶稣说，你们劳苦是身体的，重担是心里的，你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就使你们得安息。如何能得安息？因为他知道，他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位父，他是天父所知道的。所以他说，你们要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与我同负一轭。主耶稣再次邀请你们与他同负一轭，让他分担你们的重担，学他的样式，就是在天父面前的谦卑。遇到挫折呢，还到天父面前感谢他，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不关你的事，谁差遣你来是天父，谁让你侍奉得那么忙，也许是天父。但是最重要的，你要与主同负一轭。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祝福我们的小红，祝福我们的林丽，祝我们的小林，我们的约翰，但愿你们都知道，你今天所做的有与耶稣同负一轭吗？他是脑油，你是嫩油，你跟着他同一个方向，这个轭是轻省的。但若你偏行己路，若你按着人的思想去做，你又辛苦又没有果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宣告，我是劳苦重担的人。主啊，我愿意在你里面得安息，我要学你在天父面前的柔和，愿意受安慰。柔和就是愿意受安慰，谦卑就不跟人比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能就能，不能就不能。耶稣真的不能改变这些人，虽然他是全能的神，也有他的骄傲，叫他谦卑下来。父啊，你这是你的美意，像聪明通达的隐藏，像婴孩的心就敞开。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我们真的要学谦卑。当你觉得担子很重，要小心哦。要不就没有与耶稣同负一轭，要不就是没有学他的样式，要不这个工作根本不是他要你做的。所以求神祝福我们的灵力，我们的小灵，我们的约翰，不要再找一些工作来证明自己，在灰心的时候，回到天父面前，找回耶稣的样式。你要得的是人的肯定，还是神的肯定呢？所以在复兴后，呼召主耶稣呼召我们，在同在中效法他的样式。离开了耶稣的安息，你什么都得不到。要神来肯定你，阿门。我们只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真的，他是我们的审判者，神用耶稣来审判我，不是你做了多少，是你做的有没有像耶稣，有没有耶稣的香味，有没有流出他的香气。带着全能的神的力量，都遇到挫折，这个挫折不是一般的挫折。所以愿意你在耶稣基督的灰心中，找到了他改变生命的快乐的一瞬间。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突然间好像圣灵启示耶稣有新的眼光去看他所面对的环境。没有天父的心意，没有人认识子，也没有子的愿意指示，没有人真正知道天父。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被天父差遣的，我们要在天父里面找回自己的肯定。然后第二点，我们如何体会那奇妙的一瞬间？主耶稣在生命中最成功的时候，他最成功的时候啊，不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他被众人拥戴的时候。天晚一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到在他们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要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哇，治病赶鬼，全城都震动了。我想问，约翰，若你有这样的能力，在一个地方小城带来那么大的一个属灵的浇灌，我想问约翰，你开心不开心？你可以打开的。
开心，开心，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那么你下一步会怎么做？明天再开启啊，你会继续这个福星。
对的。
把它做大做强，对不对？
对。
这是要
多救
用啊，你说你说。
所谓的多救灵魂。
多救灵魂然后我们就做大做强了，这个没什么错，对不对？啊，
对。
是荣耀的，那也是天国降临在那个地方。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成功的一刻，他突然间有另外一个表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他，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哪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传递，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发现耶稣天还未亮就到旷野，到旷野就离开了那个城，由他在那边独自的祷告。有门徒早上起来看见不见耶稣了，就去找他，很辛苦的找了他。门徒第一句话说，众人都在找你。我想问约翰、彼得他们这句话说耶稣，他们是表达什么？众人是谁？
就是那些需要医治祷告的，需要找他的人。
对，昨天的医治布道大会领受的很大神迹奇事的，对不对？但是他们还在带更多的人来，众人都在找你。所以我想问，门徒这句话有没有一点挂在耶稣的味道？
有。
你为什么走出来了，害我们来找你？所以当你一帆风顺如日方中的时候，你要永远记得耶稣所做的。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哪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很奇怪，主耶稣好像突然间在他生命中如日方中，快要做大做强的时候，突然间好像有另外一个心意临到他。但我想问，耶稣为什么不回去？他到别的地方还是传道赶鬼啊，治病啊，为什么他不回去？那些人那么热心，那么热切的找他，那么希望他来赶鬼治病，渴望见到他，这是好机会，为什么耶稣却说要离开？有没有人能给我答案？
是，牧师是不是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愿完成天父的旨意？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谦虚，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也许也对啊，他不要别人太捧他啊，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今天所谓的咒作偶像，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可能？为什么耶稣不回去？明明随手可得的这个成功，为什么他不回去？接受他
我
们，
们是我，
你说，来。
试着来回答一下。我想耶稣这时候他不是为了更多的医治，你看百姓众人就要得医治，要神迹，而是耶稣来是要人们得悔改。所以，他不会待在这里一直做强做大，而是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传道。
我这个很好的分享，非常好。我想问，按着灵历里所说的，若那些人来到里面，来到王牧师面前，王牧师按手他们病就好了。然后我王牧师想多讲一点点神的真理，我想问他们要不要听？我想他们
他们
不要听，
可能不要听了。
快快。病吧，我们排队了，很多人在排队啊！你快快快快快快按手治病吧！我告诉你，当你回应人的需要，你就会失去你的自我。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追求做大做强的能力。灵里说出了个真相是。耶稣来不是单单回应人的需要，但我们常常搞错了，好像不回应人的需要就是犯罪，不怜悯人也是错，这个不是耶稣，但耶稣也是很难才说出这样的话，门徒一定搞懵了。主耶稣他要做的是完成天父的旨意，就像约翰说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当我们服侍人很成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回应人的需要，也忘记了天父给我们真正的使命。我们在妥协，我们在服侍的过程，我们在服侍人，不是侍奉神。我发现95%的基督教的传道人，包括我从前，都在服侍人。牺牲自己满足人的需要，不敢 say no，不敢拒绝人的需要。如果你今天还有这样的光景，我求主怜悯你。我也是从前是这样，非常痛苦。为着满足人的需要，为着保持那个老好人那种见证，好像不敢对别人说不，好像他们一点点眼泪，一点点的难过，就是我的罪。耶稣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白白得到，但是是重价的，包括你的生命付出也是重价的，是神把你的生命带到祭坛，把你尊贵的生命、高贵的灵魂放在他手中，让你来传道给这些不配得的人。所以，但愿你跟我都能有一份骄傲，有一份傲气，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阿门，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我记得我很多年前走到一个山上在祷告，然后神跟我说，以后别人会按着你是至高神的仆人，白白把东西给你，但是你要分享，要不然所有人都围绕在你身旁，你就变成王，你就有祸了。比如像扫罗一样妥协，分大饼。所以等下我跟主说，我不要这个祝福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我以后收到任何东西，我都会分享。我不分享，我就有祸了。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 Amen。我是至高神的仆人，我要先传道，宣告神的心意，我要赶鬼，是让神的国降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独处中回到天父面前，找回自己。独处中回到父的面前找回自己，千万不要以为做大做强就是神唯一的心意，千万不要以为众人都拥戴你，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有时候反而是一个最失败的。神看重的不是你事工有多大，看重是你的心有没有尊重他，以他为优先。当神要你停下来，你愿不愿意停下来？所以主耶稣这里有一个榜样，独处中找到父，回到父的面前，找回自我。今天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拥戴你，有多少人支持你、欣赏你，甚至我们新闻，我们有时候，恩着我是牧师，甚至不敢病。不肯告诉别人我有病，好像有病都不对。我求神怜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新闻就你在医院，我要为求主加倍的怜悯你。求你在这个医院的病床上，神给你万万的同在，让你真的有一种默观，能在这个痛苦的一刻。你被神困起来，你找回你的真我，让那些粉丝，只要你一帆风顺，只要你做大做强的离开你，那些人只来希望掌控你，要他们的好处，要把你当做名片，他们不会与你同甘共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些粉丝放下吧。我告诉你，真的，拥戴你的人以后才是出卖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拉提看到主耶稣生命中那些说何塞拉何塞拉奉主名来但应当称颂的，过几天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还以他为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世界虚空的虚空啊。我不是说故意不做大做强，若神真的要你做大做强，你也要承受那种挑战，那种心灵里面的那种拉扯，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但是我们呢，真的能在独处中找回到父的面前，常常找回真我，愿神祝福你，就算你今生没有大的事工把你衬托起来。你也会有天国的荣耀，阿门。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我的恩赐是安慰，然后很多牧师说我的先知预言恩赐是一种安慰，把对方的过去都说得很清楚。包括我的女儿带一个同学来，我为那个同学祷告之后，我女儿说："爸爸，我跟他虽然不是很熟，但透过你的祷告，我对他认识更多了。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神有时候把我们不知道的一种智慧的、知识的言语给我们。当我们这样服侍，我感觉到，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服侍。但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像有这样的恩赐，应该做更大的事工，对不对？有大事工来衬托我有这样的恩赐，要不然别人说你有那么大的恩赐，为什么你的事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事工做出来？然后就会透过这个来否定我的恩赐，甚至说我是假先知。哈利路亚，我觉得真的好冤枉啊！不是我不愿意做大做强，我天生就是领袖的。你问问我们的约翰，问问我们的灵力，就是我们的张勇弟兄，我们都是天生是新领袖的。那神就是要我柔和谦卑，做耶稣所做的。 连我，他说连你这样有恩赐、有门徒、有神迹奇事的能力的，你都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受这样的羞耻，做我真正的仆人，谁能担这个十字架？连你都不愿意，谁能担这个十字架？所以，我真的感觉到好不容易啊，又有大的机构、大的影响力，大的团队，我讲话就声大一点，对不对？但是你一无所有，好像在哪里单打独斗。但我到今天还没死哦，所以但愿我这样的侍奉，让你知道，要在父面前找回自己。每时每刻知道你的使命，不要被人的需要把你掩盖了，让你迷失自我。阿门。然后第三，所以要真正爱主的人才能认出爱主的人。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不信任我，不是我的损失。这个神给我一个自我安慰的话，不信任我不是我的损失。我祷告之后经历奇妙的事情，后来他们听得是是非非，不信任我不是我的损失。天父知道就可以了。我相信主耶稣也面对这些失望的人、公职的人。今天我想你也会面对这样，对你蛮有期待、蛮有期望的。却对你让他失望的人，愿神帮助我们走这条窄路，真正的窄路，就是按着天父的旨意，他在独处中找回他面前的自我。哈利路亚。第三点，上两点是耶稣灰心，耶稣成功被用代的时候，第三点是我很喜欢的一段话，也是我常常用来跟主祷告的话。在主耶稣生命中最烦乱的时候，烦乱的什么程度？我现在心里忧愁啊，不是开西玛丽园啊，是之前的。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人，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这个很经典的一段话。主耶稣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外邦人要来见他。然后他说：‘一个麦子若不落在地里，仍然是一粒；若落在地，就长出许多子粒来。你们为我舍去你们生命，会得作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慷慨激昂的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在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讲完这样伟大的宣告，转过来他就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想问。”小林，我们的小红，约翰，你们认为耶稣这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这讲这些话好像很矛盾的，能不能有人告诉我，耶稣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忧愁，然后又有点矛盾，又有点无奈，对吧？
又想逃避，对不
对？是的。
真的想逃避。前面虽然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要到十字架了。他知道一切的意义，但坦白说，他很矛盾。很多要面对考试了，那个什么中国国内那个公开考试，哎呀，天父啊，叫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在你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不能逃避的问题，不能逃避的挑战，都是天父 差你来的，要他得荣耀的一瞬间。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转向天地的主，转向他的天父。灵力说得很好，又理性、又感性，矛盾，什么道理都知道了，但是就是难过。灵力，灵力，你有没有经历这样差不多的感受？
有啊，有啊。其实真的就是道理都知道，但是就在头脑里，有时需要活出来，但是情感有时也会占主导，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真的，所以不能只看自己了。你对你的感受重，对你的理性，对你的感觉认真，还是对神认真？所以当时耶稣就放下自己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来地上，耶稣来传福音，耶稣钉十字架，实际上最后不是为救人，是为着荣耀天父的名。天父在旧约所应许的，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能不能不成就？不能。耶稣来，实际上从头到尾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被西方的神学有些搞懵了，常常以为耶稣来为了救我，实际上不单只为了救你，他要完成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要让天父所说的每句话都一一成就，让父得荣耀。所以我想问你们，有没有这样荣耀神的心愿？当你遇到挫折，你愿不愿意转过来说，父啊，我受这样的委屈，只要你得荣耀就好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我这样受苦，你的荣耀就可以了。要天父在这个时候忍不住了，在天上说话了。天父在天上说话，对耶稣只有三次。第一次在那个耶稣水里起来，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第二次是在登山变相。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第三次就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主耶稣听到这句话，这个是他生命中奇妙的一瞬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原来天父肯定耶稣过去所做的，你已经为我的荣耀做到这样的地步，道成肉身，默默无闻30年，出来传道，治病赶鬼，放下个人的荣耀，不建立大的影响力，也不建立地上的以色列国做王，不接受别人的拥戴。你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他说我还要再荣耀。这是要耶稣基督完成所有天父在旧约里面的应许。你要在荣耀，不要现在就放弃，因为你已经荣耀我了，我还要再荣耀。也许对别人来说，这个好像好不更人情啊，那么骄傲。但是天父，但主耶稣听到天父说他所做的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还要在耶稣身上收取更大的荣耀，就是全人类能进入信心得救的门。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让人类能进入荣耀，在勇士里面所有在进入天国的人的耶稣的牺牲能进入永远的荣耀。所以站在旁边的人听到什么打雷了，有些好一点的说天使好像对他说话了。同样今天我不知道别人能听得到，别人能看得到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也许只有你听到。在你最孤单、最痛苦、最矛盾的时候，天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的儿子啊，你已经荣耀了我，我的女儿已经荣耀了我，所以你不要怕， 我还要在你身上，在你未来所做的事情上，使我再得荣耀。我想问你，愿不愿意再荣耀你的天赋？你过去是牺牲的，过去所受的孤单，过去所放下的，已经荣耀他了。今天他说，我还要再荣耀，愿不愿意？你愿意吗？你愿意再让你的父得荣耀？也许别人听不到，只有你听到；也许只有你能了解，别人听到也不了解。只有你完全了解神在你身上那个责任，这个是一条窄路，只有你能走上去。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走主耶稣荣耀的路，荣耀神的路吗？然后主耶稣就说了，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的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哇，天父会得荣耀了！世界的王，而且耶稣被举起来，他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我。耶稣这样话，原是指着将要怎样死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哈利路亚！愿不愿被神这样使用，让这个世界按着你的对神的忠心，对神的专心，让神的荣耀，这个世界按着他们对神的不忠被审判。世界的王按着你对神的专心，神的国降临，他被赶出去。你愿不愿意这样为神被举起来，在你的生命中像耶稣一样，被神放在那个荣耀他的位置？也许你的牺牲很大，但主说，按着你一个人所牺牲放在祭坛，你家里所有的人，所有你爱的人，甚至你的小羊都会蒙福。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你一个人的献上，让所有属于你的，所有你所爱的人都被神怜悯？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为一个弟兄祷告，然后神把他带到他的宝座前。弟兄匍匐在哪里？他是个很骄傲的弟兄。然后神站在宝座前，他说："你若一生这样谦卑匍匐在我面前，我必使你所爱的人恩你蒙福。你若愿意一生这样匍匐在我面前谦卑到底，我必使你所爱的人恩着你蒙福。"人的谦卑带来你所爱的人恩你蒙福。只有谦卑的人才能承受地土，只有温柔在神面前对神 say yes 的人才能承受地土，清心的人专一爱他才能见神。所以主耶稣这个快奇妙的一瞬间，就在父的心意中找回决心，面对使命。主耶稣知道他个人的线上能找回决心，他的决心让他再去面对他的使命。哈利路亚！愿不愿意回到父的心意？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今天生命中每个重要的一刻，我们需要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当你挫折灰心时，当你面对成功时，当你心里烦乱时，安静转向你的神。那时，你必在敬拜中遇到他。你若一生愿意这样匍匐，当你顺服与他对齐，他必指引你的路，他也必使爱你所爱的人恩你蒙福。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生都以耶稣为我们的榜样， 他所经历的我们都会经历，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求父帮助我们脱离这些黑暗，脱离这些捆绑，脱离这些生命中的软弱，让我们真的能到你面前，常常能清新，在那个奇妙的瞬间，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对我们讲生命的话，让我们找回我们的使命，找回我们生命真正的那个合理心意的那种存在，让我们再去认识真我，找回自我，找回在你面前那个独特的身份，独特的使命，恢复我们的决心，恢复我们在你面前的谦卑，帮助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就没有就没有，不要贪图人的荣耀，虚浮的荣耀，也不要在人面前贪恋今生的一切的成功，是成名成利就，让我们真的对准你，定睛在永恒。谢谢赞美你，今天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发现他挫折的时候，他成功的时候，灰心，他成功被试探的时候，他灰心，他难过的时候，他真的在你面前感觉矛盾，混乱的时候，谢谢你，你在那瞬间，你让他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也愿意，我们愿意跟你立约，当我们的生命到来瞬间，也愿意你主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专心来跟随你，与主耶稣一样同父一儿，发出他生命的香气，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们，阿们，愿意吗？愿意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当你立约之后，不代表你以后就一帆风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立约之后，我们就要学会安静，面对问题，面对风浪，我们要安静，让平安居我们的心。与神立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因为他像耶稣，只有一个榜样，只有一个审判的标准，像不像耶稣。所以但愿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因为有约的你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静。哈利路亚，愿神借这首诗歌，让你们的生命能真正的可以能在他面前领受这份安静，这份安静，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个是我们的回应诗歌《安静》，这个也是给很多灰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慰的诗歌。你愿意吗？与神同行。每一个安静，每一瞬间的安静，都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源头。耶稣走到旷野，我不知道你会走到哪里，领受这样生命的安慰。有信心的人才能安静。
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啊，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安静。
稣，主啊，我上命你不顾了。这首诗歌改变了我几十年的信仰，我们的信心不够平静风浪的，我们常常看着风浪就灰心，我们的信心只够我们到主耶稣面前。主来到我们身旁，他来平静风浪，愿这个成为你一生的提醒。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一去之处，
只有他能陪伴你走向一去之处。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
来吧，我们到神面前宣告我不害怕，我们要专心来敬拜，知道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无论神的应许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唯有在基督里才是。哈利路亚。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一世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
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使你得安息，陪伴你走向应许之处。所以你一生都要敬拜他，让他在你生命中放下很多生命的印记、神迹奇妙的印记、神迹慈事的印记、恩典的印记。愿在安静中能遇到你的神，在安静中能到主耶稣的面前深深的敬拜。阿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愿意安静，让平安入我心。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晚上愿意你按着耶稣的榜样，你可以更多的知道安静的重要。在人生的路上，只有一个可以带你进入应许之处，陪伴你到应许之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愿神的怜悯与你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指引，常与我们诸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赞美。阿们。哈利路亚。